产生一些错误的想法跟误会。那第二种的认知错误呢，就是所谓的 negative selection。 什么叫 negative selection 呢？它就是专挑会记住你的那个负面的话跟行动，或者说你平常都很夸赞他，但是呢你只讲了一句对他的一些的提醒或者说建议，或者比较他不太喜欢听的话，他就专挑就是记住这句话啊，就常常就哎呀，想到他就是很不喜欢我啊，他就是来批评我。但他不想想看，别人其实讲了十几句肯定他的，但他就专挑那个负面的就记在心里面啊，这种叫 negative selection 啊。或者说你帮过他几十次啊，只有一次他来请你帮忙，你说啊对不起我今天很忙不能帮你忙，而他就永远就记住这一件啊，你就是不肯帮我忙啊，你就是没有爱心啊，这种叫 negative selection。 你帮过他十几次啊，帮他修车，帮他开车，帮他买菜，这些他就忘了，但是你只要拒绝他一次啊，你就完了啊。所以好像这种也是人性的弱点哈 啊就是你会帮他做一百件好事，但是在第一百件你做错了，那你就完了啊。他就会因着这一件事情呢，他就放在里面，就跟你翻脸了啊。所以的确假如遇到这样的人呢是很难的，所以为什么幕后难，就是这个困难。幕后你各样的人都有碰到，你会碰到这种所谓 negative selection 的人，你就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你就觉得很冤枉啊！你明明帮他那么多忙，但是他就偏偏就记住最后一次你没帮他忙，他前面九十九次全忘了啊，那就很困难啊。对，不要再顶一屌啊，故意的还是怎么样啊？那第三种认知的错误呢，叫做 overgeneralization， 就是以偏概全。overgeneralization， 那这种情况是怎么样呢？可能今天你公司加班啊，本来跟太太约好晚上七点就要回家的，结果加班到了八点多才回来。那么你一回来，太太就很多情绪，又迟到，跟我明明约好七点钟，现在你又解释一堆了啊，一解释更糟了啊，今天加班啊什么，然后他可能就来一个 generalization， 你永远都是跟我约会迟到的啊，这个叫 generalization。 那弟兄就很惨了，明明其实只有几个月才一次迟到，结果但是他就给你来个 generalization， 你永远都是迟到的，你就是没有看中我啊，永远都是工作最重要，你是工作狂啊，那就很麻烦了，就没办法解释了。所以碰到这种 generalization 呢，无论是弟兄跟姐妹呢，你都真的是只有就是安静吃闷亏啊，千万不要解释啊，特别传道人啊，对，我忧郁了，所以很困难哈，比如说，假如你在教会里面不是看到你好像有个东西没有放好啊，牧师就提他一下，哎，某某弟兄，请你把这个东西帮忙放好一下。那他可能得到的 message。哎呀，牧师每次都是做我东西没放好，每次都是在找我麻烦啊！他来一个 generalization， 你只有一次发现他东西没放好，你跟他一讲啊，他不能讲，一讲呢，他就觉得牧师每次都是故意找他麻烦啊，这就是 generalization 啊，所以也是很困难的。有些事情你都讲还是不讲好，所以遇到某些人呢，假如你知道他是有这种的 potential danger 的，宁愿你就不要讲，你就去把它放好就好了，免得他来一个 generalization， 你就麻烦了啊！啊，每次牧师就是专挑我毛病，每次就是要我来做事情，那你就很麻烦。那第 第四种情况呢，叫做 magnification and minimization。 什么叫 magnification 呢？它就是会一个事情呢，它真的是会夸张，用放大镜来看啊。那么假如一个姐妹她有这种情况，有这个 magnification 的话，讲到刚才那个迟到的例子，可能这个太太他假如有这个难处，他来 magnification， 他就说你又迟到了，你根本就不爱我，我要跟你离婚啊！这是什么呢？ magnification， 他能够把迟到这个事情呢扩大到说你不爱我，因为这个两个独立的事来了嘛，对不对？但假如他有这种 potential danger 的话呢，他会把它放大的啊，所以怪不得很多的弟兄真的会受不了的。我迟到跟这个不爱你怎么会连上线呢？对不对啊？但是姐妹的 emotional IQ 可能会这样来推论的，我们做弟兄也要小心，你的迟到会引到他会推论说你不爱他，然后你不爱他，他的推论扩大到我要跟你离婚啊。所以其实很多家庭为什么在美国会产生离婚单亲，假如他的情绪是不成熟的，他是有这种难处的，他会把事情扩大magnify 啊。那你碰到这种人呢，你就真的不能够跟他解释，你要看他的背后的那个的情绪上的难处啊，他需要被医治，他需要被 accept， 他需要被就是帮助啊。假如你跟他一讲理，这两个是独立事情啊，为什么会这样，那反而他就听不懂啊啊！你只能够跟他 empathy 啊，对对，我真的是啊，很不应该啊，我真的是很错，严重错误啊！你只能够那顺着他啊，你跟他来解释的话，你就很困难了哈。那、啊、这是 magnification。那另外一种情况，他可能呢会 minimization。什么叫 minimization 呢？就是其实有这种 potential 病的人呢，他会。他的思想内容会很少的啊，只会想几件事。所谓只想几件事，就是他很容易转在那个牛角尖里面出不来的，就是一直在里面转啊。假如你有一件事情得罪他或者犯了他，他这个事情他一直会在他脑海里面，就是一直想这个事情，他不会出来。所以有些情况可能太太就为这个事情会念你三四天，因为他出不来的啊，他就一直 preoccupied by this thing 啊啊，因为好像他的思想就是只想这几件事情啊，他出不来啊。那另外一种情况，最后一种情况啊，第五种就是所谓 personalization， 你明明是讲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会更好，然后他就以为你给他人身攻击，你明明是针对事不针对人，但是呢他听到你的话语呢，他就觉得你是针对他啊。开同会的时候啊，这个事情你负责的，应该这样做会更好，你是讲事情哦，但是他就听了觉得你攻击他，对他不满意，那就很麻烦了啊。就是以事对己，把这个事情当作好像是针对自己 ，take it personal， 啊，那这种就是所谓的 cognitive errors， 在认知上有错误。那碰到这样的人有这种 cognitive error， 真的是很难的啊。假如教会里面多几个这样的人呢，你就真的都不用什么事都不用做了，你就整天就是给他们缠住。就像个挖铺给他们缠着转，结果搞完第二个又来，第三个又来，你就永远就解决他的这个认知错误，你就都不用传道了，你什么事都不用做了。所以我们真的求神呢，要给我们 mercy， 给我们 favor， 这些有问题的羊啊不要太多啊，真的太多的话你很难，你也不能说没有啊，因为神爱罪人啊，神爱世人，对不对？但是不要太多，给一些成熟一点的啊，不要太多问题的啊，太多问题的话，真的你会用好多精力都是搞人的问题 啊。今天很多牧师做得很 frustrated， 其实都是因为人的问题啊。你教会里面只要有四五个这种的人，你真的就很痛苦，我真告诉你啊，很累的啊。我过去在纽约牧会也碰过这样的同工，哇，你真的是很累啊。你一个事情忘了先跟他报备一下，先讨论一下，他就觉得你不尊重他啊，你很独裁啊，那就一大堆罪名就来了。意思是忘了跟他讨论一下啊，他就说啊，你把你传统哪一套搬来了，就是很痛苦很多事情啊。所以人生牧会其实都是搞人的问题啊，所以真的是我们牧会有时候要非常的灵巧啊，不要硬碰硬，因为你碰到这样的人的话，有理讲不清的，秀才入座兵，有理讲不清，因为他认知错误啊。
那怎么办？
你就只有就点头就好了，你都不要跟他讲了，
就跟着他走，
不是跟着他走，你一个人要进，一个另外一个出就好了。
他说：“他
在
电话里跟你讲，
没有
挂什么？他说你都根本没有真心听的。
你还是要跟他 empathy 一下就好了嘛。啊，对对对，你讲的这个有道理啊啊！但是真的是，你不要跟他硬碰硬，你千万不要去训他，因为他有 cognitive error。
嗯 ，OK。
啊，他需要内在医治，他需要医治释放。”你就请梁牧师去给他服侍一下就好了，击倒在地上破碎一下就好了。
其实他不觉得自己有问题。
对对对。
然后你在聚会当中请梁牧师给他点名就好了。
所以我上个礼拜祷告之后，我不是说要祷告求神，就是把一些清心爱主的放在我们旁边吗？
对啊，
神会调动的嘛。
对，调动好。所以林院长以前呢教我们怎么祷告，但是教会有这种的问题人物呢，你要祷告求神把他们拆派出去，拆散出去。就现在是啊，就现在是。
那
是不一样，对，把他 exile 放逐。嗯。但是你这个祷告不能给会友听到哦。这个就让你就野祸上身了。没有没有没问题啊，我们教会还没有这种光景，还没有这种问题啊，没有问题。好，那我们就进到这个 remedy 的部分哈，针对这七种的问题哈，怎么样来啊帮助。啊，有这样的一些的原因的人，那第一，针对这个 physical genetic causes， 我们就要从 physical 方面去做，真的让他会让自己有充分的睡眠。啊，我们翻到马可福音第四章三十八节，看到怎么样？连耶稣也怎么睡在船上了？啊，累了，连耶稣也要睡觉的。啊。所以耶稣有通宵祷告的时候，也有什么好好休息的时候啊！你千万不要只是看到耶稣通宵祷告，没有看到耶稣睡觉啊，两个都要看到哈。
是
吧？
可是现在以前没有电话这些东西。他们可以睡得很安稳，现在半夜电话还
有消耗。所以你一定要把电话到十一点就把它 mute， 把它按 mute， 或者把插头拉起来嘛，对不对？你一定要防范了、啊。
录音、
啊。对，啊，给他录音了。其实真的不能整天接电话，你一定要规定，可能让他录音，只有比如说下午四五点，就是一个小时接电话回电话，否则你整天接电话，你的思想会被打断，你所有的事情都被打断，你没办法整天接电话。特别我们上来做传道，让弟兄姊妹知道有事情一定要录音，你 don't expect， 不用 expect 牧师一定要打一下就回你电话接电话啊，否则的话你什么事都不用做，你就做了 operator， 整天就做 receptionist、啊、真的，因为你现在有手机哪里都找到你啊，常常有时候礼拜一去到这个 Santa Cruz 海边，常常就是接到电话，有一次我到那里他好还接到电话，还跟我在电话那个有个学生跟我辩论了45分钟，我的价值都比他无人了一半。嗯， 所以真的是如果充足的睡眠，足够的营养跟休息，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九节，讲这些经文是彼此勉励，我发现我也有时候做不到，所以让师母有时候很心痛。好，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九节，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什么保养顾惜。我们真的要保养顾惜我们的身体，车子也要保养啊，我们的车子也要保养啊，按时候给它这个 tune up 一下啊，换换这个 engine oil 啊，我们真的需要保养我们的身子啊。那同样我们也需要运动啊，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八节讲到操练身体，我们真的要操练身体啊。那么很少传道人注意运动的很少啊，所以我求神帮助我，我一直想把我过去练太极拳啊等等要把它恢复过来啊，其实对身体是很好的，有些不同的运动跑步打篮球打排球
要做太极
太极
拳
爬山
啊，那这个就很科学科学了，我们以后再谈了因为呢在飞某这个徐龙牧师，哇，他是太极拳的大师傅他也曾经在基督之家开了很多的班他说就是要看你的来源跟师傅就是本来是一个很好的运动但是因为这个运动呢很多是少林寺里面的人在教，它的来源不好但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操练身体的一套的运动的方式，所以你要注意它的来源，还有练的人，他的师父就是这个东西是中性的就好像早期很多人他们就说不要看电影，电影是属于魔鬼的，要看这个东西用在谁的手中。假如我们基督徒都不用来传福音，用电影传福音，都是 Hollywood 拍一些乱七八糟的电影，那大型电影就不好了。但现在 Hollywood 也开始拍很多宗教的电影了，因为他发现可以赚钱啊，对不对？所以有些东西是中性的看谁在用它所以其实是我们将来或许有机会在护教学 Apologetics 里面去讨论关于很多东西是属于中国文化的一些部分，中性的但是可能因着跟某一个的宗教有关联，所以我们就把它也觉得是不好但是其实就像电影一样，看谁去用它所以这个是一个题外的话所以儒家就是要看那个师父，
不是，这是真的需要，
对，要分辨的，要慎重的。所以就是你千万不要跟错师父，跟错师父你就麻烦
你也不知道。
好，针对这个背景的因素，特别这个rejection 跟 abandonment。我们特别要用诗篇二十七篇来帮助他，诗篇二十七篇诗篇二十七篇第十节，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所以让他看到对人拒绝他，人离弃他，但看到耶和华必收留我我上上礼拜听到一个牧师做见证，讲到他从小生活真的很艰苦被父亲拒绝，什么都没有从童年应该有的玩具，应该有的上学，什么都没有，但是呢因着他的婆婆给他从小一句话，你什么都没有，但是你有耶稣就够了。哇，这个孩子从小就抓住这句话，就好像这里所应许的，父母离弃我，但耶和华必收留我。所以 这种牧师从小真的就是抓住这句话，让他经过一切的气绝，一切的贫穷，一切的孤单，有耶稣爱我就够了。他深深的体会耶稣的爱，要神呼召他再成为一个牧师啊。所以对我们的原生家庭可能会经历很多的 abandonment 跟 rejection 啊，但是让我们看到神爱我们，耶和华收留我就够了。我们再看这个出埃及记十九章。所以当我们在做这种内在医治祷告的时候呢，就用这些经文陪着他一起祷告。很多时候神就用一两个经文呢就光照他了，就医治他啊，那个药方就在这里了啊。出埃及记十九章，所以这些经文要背起来啊，你就看圣灵感动你用什么经文这样来配啊。所以十九章第四节啊，讲到我如鹰到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让他看到神背着他，让他看到耶和华是他的好牧者，他是主的小羊，被抱在耶稣的怀抱里面，那种被接纳，那种被爱啊，被神背着他啊，让他看到这样的一个意象。所以这些经文呢，你可以在辅导跟祷告当中按照神的感动你就带出来，很多时候神就给他看到这样一个意象啊，就看到神就好像一个好牧人抱着他啊。有一次我有一个姐妹做 counseling 在教会，那没想到当我带她祷告，神就感动我用诗篇二十三篇为她祷告，我就讲说耶和华是你的好牧者，他是你的好牧人，他那么的爱你，紧紧的抱着你。哇，我没有想到当我讲这句话的时候他马上就哭起来了。所以后来我跟他祷告完，我就问他为什么我讲的这句话你就哭起来，我原来神用这句话在医治他，因为他从小呢，他父亲是很严肃的受日本教育的，从来从小没有抱过他，他就缺乏父亲的这种抱跟安全感。但当他听到这样的祷告，神就在意象当中看到耶稣抱着他，哇，他整个哭起来啊。所以我们帮人祷告或者说 counseling 或者 inner healing 的时候，求圣灵把这些经文呢让我们想到，不但让我们想到主的话，当我们用这些话的时候，我们更要求圣灵呢用这些经文让他看到那个意象，或者有那个属灵的感觉，那他就会被医治，就会得到辅导。那第二，假如你发现对方他的 depression 是因着面对啊原生家庭父母的高要求，或者说因着他的失败，因着他的自卑感，那你就可以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来帮助他。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们的前书第一章，所以你发现弟兄姊妹的成圣跟辅导其实是分不开的。所以你听这些资料的时候，你发现跟辅导学很接近，其实要帮助弟兄姊妹能够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其实就是一个辅导，就是 counseling 啊，就是劝慰啊。那么这个其实在五重职事里面就是牧师的工作，其实牧师重点不是先知讲道，但是现在很可惜了，我们牧师都是一脚踢啊。其实真正的牧师是什么呢？就是做 counselor， 就是来安慰他，包裹他啊，用什么话来医治他，扶持他。所以牧师应该是花很多时间呢跟弟兄姊妹呢有这种个人的协谈跟探访的，这是真正的牧师哦。但现在很可惜，现在一般的牧师都是只是高高站讲台的，做先知讲道，其实是两个不同的角色，所以真正的牧师他应该是跟你有一个 spiritual appointment 来探访你，跟你谈，来辅导，在 church office 里面有一个 counseling room， 那个才是牧师应该做的工作。但因为现在没有办法，好像牧师就是又要讲道，又要管行政， 又要搞 G12 啊，又要搞周报，他是全能啊，一脚踢啊，但是其实应该把它分开的，教会里面有牧养的牧师，就是这种属于爱心关怀的做辅导的，然后有先知讲道的，有这个启示性的啊，或者说有这个教师教导圣经的。带查经的，在小组里面训练怎么带查经的，这个成人主学里面教导圣经的，能够让弟兄姊妹系统的认识圣经的真理，应用在他的生命生活里面，应该是这样来不同的恩赐来配合，那么，我们还没读那个经文了，我们放在过门的前书第一章，26-27，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所以这段经文让他帮助他做一件什么事情啊？让他可以怎么肯定接纳自己，让他看到，对，我就是愚拙的，我就是没有能力的，但是神却什么爱我，拣选我。所以第一步，他能够接纳自己，肯定自己，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志。或者让他看到罗马书第9:15，罗马书第九章9:15-16，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什么奔跑的，只在乎那犯怜悯的神。对，我就是跑不快，我就是个 handicap， 但是不在乎我的奔跑，不在乎我的能力，但在乎什么？神的怜悯。就好像罗伦斯弟兄 Brother Lawrence， 他就是一个半 handicap， 就是有点残障的，但是神却怜悯他，神就向他启示他自己，他能够不住的能够进入到神的同在，不住的与主灵交。那么再看，假如他真的是长得又丑又难看又身兼 handicap 怎么办？我们用撒母耳记上16来帮助他。 First Samuel 16:7，在这里讲到，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怎么看人的？人是看什么？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哇，人看外貌，这个外貌包括很多东西，不单是看他长得多帅多美多好，他有多少学问多少财富，这些都是外貌今天很多时候教会里面常常是看外貌但是耶和华看内心让他能够肯定自己接纳自己。那么面对他的怜悯的怎么办？他的孤单，你就用约翰福音15:15来鼓励他，让他看到耶稣是他的朋友，耶稣称他为朋友，而且他不单单是耶稣的朋友，因着他对耶稣的爱，他更要成为耶稣基督正洁的童女，耶稣成为他的新郎。耶稣完全的爱他，如同这个新郎爱这个新妇。那第三方面，面对这些外面的损失，这些 losses， 那首先你一定要允许他，或者允许自己面对这些损失的时候要有哀哭 grieving 千万不要越扶越倒啊！你就折爱顺便啊，啊，哭也没用啊，不要再哭啦啊！男人流血不流泪啊，那千万不要这些错误辅导哈、啊，容许他鼓励他 grieving 哀哭出来啊，让他能够痛哭啊！你发现甚至耶稣有没有大声哀哭啊？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耶稣大声哀哭啊！啊，他承受这种的啊难处的时候，耶稣也用哀哭来表达啊，所以要可以让他哀哭啊，或者说你自己能够允许自己去哀哭啊，也与人去倾吐啊，能够得着人的同感跟 support 啊，所以为什么教会肢体的生活那么重要啊，能够姐妹之间、弟兄之间啊，可以有这样的 support 啊，可以彼此来倾吐啊，也是走出这个伤痛的第一步啊。那第二就是你要怎么去看这些损失啊？你要调整你的价值观，你要用圣经的话帮助他去调整他的价值观啊，或者他的股票所有都没有了。从100块跌到1块，怎么办？啊啊，或者说他失业了等等，啊，所以你要帮助他啊，扭转他的价值观，啊，这个很不容易的。那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八节。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现在看到其实地上的几些物质不是至宝，对，也是很重要，然后看到真正的至宝是更多的认识基督，经历基督，以得着基督，好，成为他丰盛的生命，成为他的享受啊！真的能够经历到神同在的一切的恩典跟丰富，以认识基督为至宝，让他看到获取神透过这样的苦难，让他能够更深的认识神、经历神啊！这个才是真正的至宝。那或许让他看《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七节，《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七节，让他看到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的旨意是永远长存的。对，这些世界的身外之物，这些物质，这些东西都会过去的啊，让他看到唯有遵行神的旨意才是最宝贵的。那或许你帮他看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改变他的价值观跟他的追求跟目标。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我们来读：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让他看到因着耶稣的爱，他为我舍己，所以我从此不为自己而活，我要为主而活。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啊，所以让他真的能够在价值观上能够调整过来，啊，在这一切的苦难当中，真的能够感受到耶稣基督那个爱的真实，啊啊，他在失去一切的时候，他才能够放下一切，来好好的为主而活。或者带他读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我们都会背了。万事什么？
互
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啊。原来知道就是这个万事包括什么？包括你的损失啊，包括生离死别啊，包括他的病痛啊，每一件事情都在神的手中啊。只要我们爱神的话，我们最终还是会得到益处的。或者将来看到马太福音11:26，耶稣说什么？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啊！虽然耶稣被拒绝，人不信他啊，但是主耶稣完全顺服在父神的面前说：“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啊！”马太福音11:26。所以真的不容易，你一定要在一切的损失苦难当中呢，看到有什么美意，来你就可以从那个苦难跟损失呢跳出来啊。那这个真的是不容易，这个是要信心的宣告。那么《哥林多前书》2:9，神应许什么？神的爱探索预备的是什么？眼睛未曾看过，耳朵未曾听过，心里未曾想过的啊，让他能够啊知道我们啊，只要爱神啊，神一定会预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上面啊，在讲义里面还有很多的经文，把这些经文好好就背起来啊，然后你就在祷告当中看神感动你用哪个经文啊，或用哪几个经文为他祷告。那第四啊，针对他的那种负面的思想 negative thinking 怎么办啊？来，我们来看腓立比书4，chapter 4。
没有四，
啊啊，
因为就是五嘛，
他没有，没有
四。
Chapter 4，我说腓立比书4，不是10啊，是还是我们的讲义打错了？
没有第四点，没有第四是积极正面的想法。
哦，那就可能打漏了。
你是不是积极正面的想法？
对，积极正面的想法 ，positive。
这是第六点，那就是
第四点。
号码打错了，应该 number four， 我们是配了前面那个 number four 的。
OK，
第四个原因，我们就有第四个的药方 ，the fourth remedy， 就是需要 positive thinking， 就帮他看这个腓立比书4，或者你把这段经文给背出来啊。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让他学习去思想那些美好的品德啊，美好的事情啊。
这个可能光讲的没有用，可能要带着他建立习惯。
对，所以你要陪着他祷告，然后真的求圣灵来给他一个的 enlightenment， 一个光照啊。所以甚至你要帮助他 activate 他的 spiritual senses， 帮助他。记得我们上礼拜不是你读有关这个神是光啊，我们敞着脸都可以看见神的荣光，你要帮助他看到光，在光中得以见光。所以或许你在某一个 session 里面就操练他的属灵的眼睛，让他看了神的荣光啊，赞扬神的荣美啊，就用这些经文来帮助他，让他真的是回到他的里面啊，注意用他的灵的眼睛来仰望耶稣。诶，圣灵一光照，他就真的会看到神的荣光，真的因信也说不出的荣光的大喜乐啊，真的看到耶稣基督就像那个明亮的晨星在他心里面显现。你就用很多这些经文来帮助他啊，带他祷告啊，然后他就会进入的啊。所以对这种比较负面思想的人，可能真的是要帮助 activate 他，求圣灵开了心里的眼睛啊啊，来 activate 他的 spiritual eye。
求耶稣把那个肉心赐给他，把那个实心拿走。
啊，对，啊，对，啊。 那么对世界的悲观呢，让他看到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四节，他是什么？世上的光，我们就读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不是好像对这个世界很悲观，我们就远离这个世界，觉得这个世界就没有盼望。世界的黑暗是因着缺少了你这个光，当你的光临到黑暗就怎么就没有了，让他看到他能够扮演一个 very positive role in this dark world， 因着有你这个小蜡烛，这个世界都不一样的，这个房间就会有光明了。那同样对人生啊，让他看到像保罗的一生，他能够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让他看到神为我们预备一条当跑的路，也让他看到诗篇139篇16节，他的一生都写在神的这个册子上，神在我们的一生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跟带领。那同样帮助他看别人，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不要单顾自己，也要顾到别人，那特别在教会让他看到我们所有属神的人都是一家人，都是弟兄姊妹，甚至一同侍奉的，我们是一同当兵的。那么让他读耶稣基督的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你对别人是一个爱的反应，在爱里面就没有惧怕，你就是去爱他，你负责就是去爱他。那对自己，特别自己有很多的 self blame， 怎么办？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三节。第八章，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所以对那种很有 guilt and shame 的弟兄姊妹，很多 self accusation， 很多对自己不满的责备自己的，很多的自责的，让他看到别人不能控告我们，我们自己也不应该控告自己，因为有神称我们为义了，而且有主耶稣在神的右边为我们来代求。但你也可以用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让他看到耶稣基督的圣洁公义成为他的，耶稣基督的圣洁归在他的身上，甚至可以跟他分享马丁路德所讲的 wonderful exchange， 我的又脏又污秽的罪衣，一切的罪归到耶稣的身上，耶稣的义袍，耶稣的义归到我们身上，我们真的能够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成为 new creation， 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那么让他对未来有一个很积极正面的盼望，让他真的看到一生一世都有什么恩惠慈爱会随着你的，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好牧者。原来看到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三节，神的应许，耶稣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的，耶稣必要再来接我们去。原来看到未来是那么荣耀的我们就是那个聪明的童女，灯里面满了油，当新郎再来的时候，我们就怎么被提被接到空中，与空中与主相遇，在这个羔羊的婚宴里面， 啊，我们能够享受神的同在。那么第五啊，可能我们的讲义也漏了。第五，针对我们的怒气，当然刚才提过了，第一要帮助他去表达他的怒气。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帮弟兄姊妹做内在医治的时候，假如你知道他有这种怒气跟 bitterness 呢，你要帮助他在祷告当中求圣灵带他回到当时他受伤害的那个的情境，在当时他不敢发怒，不敢表达，让他能够很自然的在那个圣灵reactivate 那个的情境，让他在感觉上情绪上回到当时的情境，让他可以大声的表达哀哭或者愤怒啊，透过这样的一个表达啊，这个也是内在医治的一种的方式。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用神的话语来光照他。比如说要看到罗马书12章19节讲的什么，主必伸冤，主必报应，交给主啊，你不要去想去报应报仇，主会为你伸冤的。不但让他看到要交给主，有主的公义，那么更让他看到马太福音第六章14节耶稣叫我们要怎么，要饶恕别人啊。假如你不饶恕别人，天父也不饶恕我们啊。那我们引用这个经文要非常小心，千万不要又错误的引导，好像因着你的不饶恕，因着你没有这种功德，好像就得不到神的饶恕，好像是我的功德才得到神的恩典跟饶恕啊，也不是这样解释的。神是毫无条件的爱我们，饶恕我们，但是假如我们不饶恕别人，我们就不能够进入去享受天父的饶恕啊！千万不要把我的行为功德作为一个条件要赚取神的恩典跟饶恕啊！所以解释经文也要很小心的处理啊。
院长，我们再解释一下这两个有什么差别，
再说一次。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就引用这个经文说，哦，你不饶恕别人，天父就不饶恕你了，就很容易又落到中世纪的这种天主教的功德主义，好像因着我的饶恕，因着我的美德，我就能够赚到天父的饶恕，不是这样解释啊，不是把你的饶恕作为一个 condition， 要让弟兄姊妹看到天父是毫无条件在基督里面已经爱了我们，毫无条件。乃是假如我们不饶恕别人的话，我们没有办法享受到天父的饶恕，因为你把自己关在这个监牢里面，你没有办法去享受在基督里的自由，而不是把它解释成一个 condition， 变成一个功德主义啊，因着你的饶恕，你的功德，所以你得着天父的饶恕，所以我要更小心我的功德啊，免得我失去神给我的饶恕，那就是中世纪的天主教的功德主义，啊，但是我们不是从这个角度，啊，我们乃是说，当我们不愿意饶恕别人的时候，我们就把自己关在这个不饶恕的监牢里面，你就没有办法享受到天父的恩典跟饶恕。天父的恩典跟饶恕是毫无条件放在那边的，是你自己筑起一个监牢。没有办法出去享受天父的恩典，就好像外面充满神的阳光，但是你自己把自己关在个黑暗的房间里面，不打开灯也不走出去，你自己活在黑暗里面啊！不是天父不给你，是你自己没有办法享受天父的饶恕，天父的恩典。所以的确马太福音这个第五章讲的饶恕的问题要非常小心来解释啊，否则一讲错了，又把弟兄姊妹带到功德主义里面，啊，今天在中国大陆很多的教会就因着这句话断章取义，就变成功德，啊，不知不觉又走回中世纪的这种的功德主义。
那这样讲的话，有时候我们祷告里会说到说，神啊，我爱你，因为你先爱我。
对。
那这个会不会也有一点？
这个比较安全，因为是神先爱我啊，没有问题啊，不是因着我的爱赚取的神爱我，地上的爱都是因着你先爱对方，对方才爱你啊， 对不对？啊，做弟兄就是先追求对方，追得好累了，然后对方才有一点被你感动，啊，这是功德主义，啊，是因着你的努力追求，所以他才爱你，啊，嗯，但当然也有相反的，啊，好，那么第三更要帮助他呢进入啊，对不起，刚才讲饶恕是马太福音第六章十四节，要帮助他进入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四节，哇，这个更高的境界，会让他得到完全的释放，从他的苦毒愤怒得到完全的释放。马太福音五章二十四十四节说什么？你要爱你的仇敌，不但是饶恕他哦，饶恕还比较容易哦，你要爱他，拥抱他哦，啊。甚至要为他祷告哦，不是单单为你所爱的人祷告哦，要为仇敌祷告，啊！当你这样做的话，你就得到完全的释放，你里面一切的苦毒、一切的愤怒就没有了，啊！爱能够胜过一切的苦毒、一切的愤怒。那第六。第六，针对他的什么？那种无力感，那种无助感，那种 powerlessness。那你就用过那个后书十二章第九节帮助他，让他看到什么？主的恩典是够我用的，主的能力在什么软弱人的身上，让他对承认我是软弱，但是什么能力在软弱人身上显得完全。帮助他读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节，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节，我们一同来读。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让他看到，对，我不能，但是谁能呢？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神会把一个大力放在我们的里面，运行在我们里面，可以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过所求所想，不是我能，是神能。以弗所书第三章 Ephesians 是不是我们讲义有打错了？
没有
没有啊，没有 OK 好，
有这里在
好
七点
的
第七点那边，
第七点，嗯，那到了第七点，哈，针对他的认知的误差，啊，那么让他真的是效法耶稣基督，约翰福音第七章二十四节。不按外貌来定是非，那也让他看到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五节临前，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五节啊，这个讲义没有的，
让他
过年的前书第四章第五节，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里的意念，帮助他常常放下他的一些 critical judgment， 啊，很多时候他的这种 critical judgment 呢，这种的判断呢，或是推理呢，让他知道可能不一定准确的。啊，因为很多时候你所看的只是一面，只是看到外表，背后有很多隐情，啊，所以神叫我们不要论断，这个原文是啊，是 judge， don't judge， make a judgment， 啊，是 criminal， 是 judgment， 不要做太多的好像绝对的判断，啊，因为 假如他有认知的误差，很多时候他的判断常常错的，但你也不能这样跟他讲，你只能告诉他，我们不要常常好像论断啊，也不要论断自己啊，不要 judge 你自己，也不要太多的去 judge 别人啊。很多时候我们啊，只是看到事情的一面啊，事情有两面的啊。然后也帮助他看路加福音第六章啊，让他不要专挑看人眼中的刺啊啊，让他多想想自己可能也有良目啊。啊，不要好像常常只看到那个就是别人对不起你的那件事情啊，那种所谓 negative selection 啊啊，让他看到其实别人啊，很多时候啊，很多的恩典啊，很啊帮助我们都忘了，只是看到某一个小的这个眼中的刺。那么过了一个前书第四章第三节，保罗讲了一句话啊，第四章第三节啊，讲到说什么？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什么极小的事，这个是什么？很多时候有认知错误的常常会怎么变大，用放大镜。那其实我们应该把它看小一点，不要觉得好像什么大事，其实都是很小的事，鸡皮蒜毛的事情，都是茶杯里的小风波，但是就搞得哇，很多人团团转啊。不要把它看得好像很严重啊，别人的一句话或什么事情，其实 is a little thing 啊啊，要把它当成是个小事啊， what a big deal 啊， not a big deal 不是 what a big deal。
我在想本身有这种认知错误，可能这样讲也是，
所以要认知这经文什么话有能力啊，你就认知这话带着他祷告啊啊啊，那什么话就光照他，给他一个新的思想，给他流转啊，啊，很主观的、很极端的思想，就慢慢变得比较客观一点了，不敢随便就去下定论了，啊。那后面呢，就讲到几方面更正面的，怎么去。建立他一个健康的心态，好让他能够完全走出他的 depression 啊。刚才这七点是针对他的原因，其实是比较是负面的，对症下药，对症下药。但是其实呢，更好的要给他吃些补药啊。下面有五个补药是正面的啊啊，对任何人都会有帮助的啊，不管他是有忧虑也好。灵命不好也好，有 depression 也好，这五个呢都会有帮助的。
万花油
啊，对，万花油啊，万金油。所以第一呢，要帮助他内在的心灵得医治啊，让他仰望圣灵作为他的安慰者 comforter counselor， 让圣灵来向他说话，圣灵来启示，圣灵来医治。那这个很多时候需要牧者来带着他来做内在医治，所以我相信可能梁牧师将来在他的课程里面会训练怎么做内在医治，那我自己过去也在这方面受过这训练，因为，哎呀，我在华神有一位同学姓张的，忘了他叫张什么，现在在韩国，他是最早期跟着这个天主教的王神父学内在医治，那个时候在台湾从来没有人讲内在医治，居然最早讲内在医治的是这个天主教的更新文教协会里面一个王神父，他是最早期讲内在医治啊。那我这个同学在华神是我学弟，第有两班，他就常常去跟这个王神父学内在医治，然后就回来都好兴奋，每次都跟我讲好多见证啊，应该怎么做怎么弄，所以我也偷师了，因为在华神学不到这个东西啊。富立德牧师以前也不是对圣灵那么开放，他也不讲这个东西的啊，他是讲理论的啊，怎么真正带人做内在医治又不同的啊，但这个真的要学啊，我希望可能梁牧师会教到这方面。那第二，带领他过内在生活，不但要得到内在医治，而且要过内在生活，啊， 然后真的是跟葡萄树接上线 plug in， 让他真的能够学怎么 abide in Christ， 不断的住在基督里面，来仰望他，瞻仰他的荣美，啊，默默无声的安息的等候在主的面前，来仰望他，直到诚心在他心中显现才是好的，让他真的经历到敞着脸都看见主的荣光，经历到依稀有说不出荣光的大喜乐，经历到诗篇十六篇所说的在主的面前最有满足的喜乐，他真的能够经历到以神为乐这种的生活。那当他能够真的经历到以神为乐，他就经历到靠主常常喜乐 Rejoice in the Lord In the Lord。那我们中文圣经翻的靠其实翻的不好，好，好像是一种意志来倚靠主作为喜乐，其实原文是指的什么，是指到 in the Lord， 当我们 abide in Christ， 我们跟主有这样亲密连结的关系 in the Lord， 我们就能够常常喜乐，而不是单单指到那个信心层面的倚靠，其实是指到那个邻里的关系，你今天是否常常 abiding in him， 还是 abiding in your soul or in the world， 那你就很多难处了，很多问题了，假如你常常是住在你的魂里面，住在你的肉体里面，住在世界里面，都是整天都是想世界的事情，想肉体的事情，能够想自己的情绪的话，那你就很难喜乐，你 abiding in him， 真的像枝子连在葡萄树上，不断的与主连接，不断的与主灵交，亲近他，仰望他，他就会从他的忧郁可以调走出来了。所以的确有很多弟兄姐妹，特别姐妹们，因着到锡安堂操练这个等候神呢，在某方面真的会帮到他们，因为他就因着亲近神。他就得着那种喜乐，那种的平安，那种荣光。那第三，帮助他在祷告上去造就自己，帮助他用悟性祷告，也教导他用灵祷告，用方言祷告，能够述说各样的奥秘来造就自己，很可能圣灵在引导他用方言祷告，他一个隐秘的一个害怕，他自己都不知道的。所以这也是经历内在伤害的一个意志，内在意志的层面。所以为什么方言祷告 so powerful？ 很多时候圣灵就引导他用方言祷告，他的一个生命中的黑点，一个难处，一个伤害。祷告祷告之后，他就释放了，他的喜乐了，他就得到造就了。他的忧虑，某个忧虑，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祷告，但圣灵就引导他述说各样的奥秘，让他可以得着造就。所以方言祷告是一个灵命健康，也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是一般被福音派教会所忽略的。那第四，当然要帮助他好好的读神的话，因为只有神的话让他可以让他心意更新而变化，让他有一个新的价值观，新的思想，很多的问题都是在他魂里面，在他的思想层面里面，那这个魂跟思想层面就需要什么话来改变他，甚至帮助他能够背诵主的话，丰丰富富把什么话藏在心里面，甚至可以帮助他教导他怎么去导读主的话，读完一张圣经，如果把这张圣经一些神感动他的话能够祷告出来，应用在他的这个祷告跟生活里面。那第五，就是要帮助他在信望爱这三方面呢做出调整。那么这个在你们讲义里面有的 OK， 我看看这个是我后面再加上去的， 看我塞到哪里。好，没关系，我这里没有，借我一张好了，你们 share 一下。好，谢谢。好，所以第一，在爱神的心方面需要被调整啊，让他看到神的爱他人所预备的超过他所求所想，他一定要看到爱神这个重点啊。过去他爱自己爱世界，所以他很多忧虑很多难处，现在他一定要在信望爱，特别在爱这件事情呢，他一定要调整他爱的对象，否则的话他走不出来的。他一定要爱神，能够献身为主而活。当他为主而活，不为自己，无我无私，他就无忧虑无重担，一切都交在主的手中。他为主而活，主就一定负一切的责任，所以要帮助他改变他的价值观，改变他的爱的对象。过去他爱丈夫爱妻子爱事业爱地位爱金钱啊，这些都是好，但是不是最好，一定要把爱神放在最首位，那他就超越一切的这些捆绑。所以一定要帮助他，让他看到爱神最重要。第二，调整他信心的对象啊，让他看到真的神的恩典够他用，神的能力在软弱人的身上向他完全，让他看到神会垂听我们的祷告，神会帮助我们，神的差派试着视为暗影搭救我们。然后他的盼望啊，真的是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要求上面的事情，求属灵的事情啊，在我们的灵魂体三方面的功能，我们的灵得到造就，我们的灵在改变我们的思想，影响我们的魂，然后就影响我们的身体啊，让我们心里面有个荣耀的盼望，我们都能够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我们是耶稣基督啊的心腹。所以一定要改变啊，他的信望爱三方面要重新调整。好，所以我们很快的把这几方面有些说明。本来以为有点时间讲我们的 syllabus， 我们下礼拜讲来得及吗？我们有没有同学想要提前考的？有一位哈，有谁要想提前考？有两位。好，不然就回来再考，因为你读来不及的，一个礼拜，因为资料蛮多的，虽然我给你们四个本子，但是你们回去要背呢，东西蛮多的。我们还是一个按时候考，或者延后一个礼拜考，或者两个礼拜，再看个别情况。那好，我们再看看怎么安排，或许一六到台湾让你考，还是我们再看看怎么安排好了，还是回来再考好 ，OK。好，我们时间刚好，我们就停在这边我们就做一个感谢结束的祷告啊，阿门。